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知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谢谢大家身心放松，深呼吸三次。尽量就是说排除杂念，这个有时候有特定的这个动作这些，但是环境如果合适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排除杂念，结合气息的这种深呼吸，或者是九阶佛风之类的一些方式，能让自己的心处于就是比较心平气静的状态。有些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深深叹气，叹完气以后感觉稍微舒服一点的那种，这样，然后我们发那个皈依发心的这个，心，就是这个以后，就是说，始终有一颗，我们一般来讲呢，向往解脱，愿众生能够解脱成佛，这样的一种的发心。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就是说，因为人认知真理而获得解脱，然后证得经真理而获得解脱。我们就是人世间常常找各种归宿，有些人会想说家是归宿，国家是归宿，或者是就说自己至亲是归宿，有些可能想说，有衣食住行的方便的地方是归宿，我们来讲有可能精神的归宿是吧？有类似，所以这个归宿地方带来安全，带来结束某一种的危险、痛苦，这样的上面，你不会说跳入火坑、水坑里面那是归宿，没有人这样想。 有些人认为说了断生命是归宿，这样因为不知道有来世或者是有业的轮回的原因，想就是归于某一种无或者清净。但事实上面，这种的短暂的一些因为人际关系确定的一些归宿，或者是有山有水，有这个吃住行的地方，或者是个富裕的社会，这样的一种的认为是一种归宿，这些是比较表面的短暂的心上面的一种需求的依靠。所以我们如果说仔细去了解的话，只有解脱是归宿。所以有些人想说修行阿弥陀佛净土，说以净土为归，解脱烦恼，这个是真正的就是回归清净，真正的回家，这样想。然后说皈依佛法僧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获得悲智大能的就是圆满的境界，所以呢当然这个是归宿成佛解脱。还有就是说我们关心自己是因为自己是生命能够感受到苦乐。如果我们像石头一样的话，其实我们不用管太多，就是石头没有感觉，没有觉知，不会有情绪，不会有思考。但是有情众生不一样，所以基于自己有苦乐的缘故呢，关心这个辨别能够辨识苦乐，所以追求乐而脱离苦的这种的心愿。所以从基于这个角度来讲，一切生命都有这样的需求和这样的愿望，根本是本愿嘛。所以他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解脱的能力的缘故呢，发菩提心。所以大家有时候时时的用想一想。所以其他的归宿，钱堆积起来的归宿，权力堆积起来的归宿，名声堆积起来的归宿，眷众或者是说自己的这种属下，哪怕你有就是亿万这种所谓人民子民，这样的话其实不是真正的归宿。所以这了解了以后，我们为什么说总是在前面念皈依究竟的这个境界，究竟的解脱，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禅修，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太多，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禅修。那可能大家禅修的时间太长，有心散，没有办法集中心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时时的提醒提醒，然后再做一段禅修这样的方式。但是最根本上面有一种自己想要去尝试着去禅修的心。如果说就像我们牵马牵牛或者牵驴或者是牵羊，那这样的时候他不太愿意跟你走的话，这个是非常被动的，你走两步他跟你两步，然后有时候还往后拉，或者你一放开那个牵的绳子以后，他自己左跑右跑，完全没有这个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方向目标走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就像鸟的迁徙一样，候鸟的迁徙一样，他自己想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冷的时候去热的地方，热的时候去冷的地方，或者是他看到说他自己的那个就是喜欢的草原或者是哪个草场，他有这样子，那他都自然而然就不用人赶，也不用人就是牵，他就自己就走了。有些可能如果方向性的有错误的话，你只要给他稍稍带一带他就走了。所以一样的，我们禅修的时候呢，本质上面完全靠自己的心自觉精进的心，否则的话这种强拉硬拽伸拉硬拽这些没有太大的用。所以 禅修是自己解脱的事情，也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不受就是自己的伤害和就是而且能够带来帮助的一种愿心，究竟解脱上呢？所以禅修的时间很珍贵。那我们之前说到，因为按照大乘显部的教法里面讲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首先上一次我们已经前面的一些章节里面，就是一些信息里面我们说到有这个人无我的教法的修持嘛，修习空性，修习这个无我的教法，修习无常，修行无常，然后我们先是从无常开始的，关照无常，从无常的因缘和当中，逐渐的了解，一切无常意味着一切变化没有恒固的现象，一切组合的原因呢，一切也是无有自性的，从无常上面，然后，结合人无我的修法。人无我的修法就是说五蕴和合的力量是我们有一种的就是身心两个方面吧，这样讲，色代表身体的物质的现象，然后受想行识主要是心的这个感性理性心境以及深层意识的几个层面来说到我们的就是运作的一种模式，身心运作的一种模式，根经是这样，十二处十八界这样是吧？那这样以后就是说因为什么，就是过去印度的一种的传统里面为什么很强调这样的一个分析的作用，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哲学流派，其他的一些派别，圣论派、数论派，或者是说顺势派，这些的观念里面有不同的一些观点。有些认为就是说有人有神性呢，或者是说物主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它有一整套的一种的表达吧，就是说也在分析这个心是如何运作的，身心是如何的存在，何种的一种的存在，对解脱的概念的一些分析。所以基于因为跟佛法的见解当中讲的空义无我空性的智慧有一整套的论述，尤其是把外道的一切见解归纳在这个空有两边嘛，一边是断灭的这个见和常见，这样讲然后来说这个如何佛法的见解是超越这两种的极端的，或者是四种的极端是吧。所以这种的思维呢可以有帮助说精神的实体物质的实体的这种种的一些观念，就是常一自主的观念，说有它的就是外道里面讲的这个梵心圣心也好，或者是说一种的常我的一种的存在的观念，或者是断灭的这种的观念，这些就是不符合佛法里面讲到的就是超越两端两个极端是这样的见解。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无我从这个五蕴结合，说五蕴和我的一种的关系来说明这个我并没有一个实存的性质，并没有真实存在一个住在无蕴的我，或者是无蕴当中蕴含的一个就是另外特质的一个隐藏的一个性质，就这样讲。所以这个部分有些人觉得比较困难，觉得理解，因为身心合一的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大部分人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我讲到无蕴受想行识的时候，这里面包括的比较多，像我们前段时间正在说的就是智者入门论，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那种分析的观点。 然后总归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意思说，了解，因为有一种长于自主的我的这种的执着以后呢，这个是一种作谬的一种见解，所以真的人无我，这个是就是基础称当中最主要的这个修持智慧的部分，关于怎么样没有我，然后如何修正这个无我，就是主要是这个。那在大乘的修行里面呢，唯识宗的见解里面也是心外无物，万法由心生这样子。那这个观念里面呢，就是说，外境一切的显现是虚幻不实的，由心所造。心的这个有某一种的真实的存在，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面，它有它的解释的一个角度。所以说，它作为一个大乘的一个宗派而成立的，法相为实。所以中文作为重要的一种哲学流派，所以它能够由它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现象是就是外在性显现是空性，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对外在显现的这一种的就是空性以外还有显现的部分如何解释呢？就是圆成实这样的遍计所知一他起圆成实这类三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关系。那在中观宗的一些见解里面呢，又说就是其实没有所谓的心识的一种真实存在，因为心识这些依赖对境的缘故，所以是一种就是缘起的现象，一切缘起的法是空性，所以它不缘对境，不缘外境，这样的话心识没有办法单独成立，所以既然它是依赖这个缘起的对身这样现前的这样子来讲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实存的性质的缘故，所以这基本上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就是中观宗的里面也有分不同的这些就是自虚派印成派这些见解嘛，他空中观这些自空他空的这些见解。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就是说身心就是现就是外境和心来讲，本质上面并没有真实实存的一种究竟的性质，但是因为我们有那种感性理性的两种的认知的系统一样这样的缘故呢，本身这两个有点矛盾。矛盾在哪里？就是我们平时用感官用这种感性的这种观点去看的时候，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似乎是这样存在的，一切所现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一经过理智的分析的时候，不论是佛法的智慧分析的种种的方式，还是用现在的科学的一些分析的方式，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逐渐的去入到很难真正的说有什么事物是真实存在。所以这个科学的可能领域很多了，我们不说就是每一种都是这样证实的，肯定不是，有很多是在试图证明它的存在的那种的系统，尤其是以前的就比较多。那尤其现在的，当然我们不是量子力学的专家，但是据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和佛学家的一些对谈当中呢，说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它作为一个比较严就是很严谨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就是学科代表来说，就是说现象并没有以自立的方式存在，就是这个是量子力学的观点嘛。它的如何存在的这些他们说不清楚，可能根本上面，但是说至少能够观察到说它的这种存在依赖这个观察者，从最细微的这个事物，最细微的这些所谓的粒子呀或次原子，我不知道具体的那一个层次，好像是说 quantum 是不是 quantum 应该是什么粒子那个嘛 quantum 是那个量子嘛， 就是量子的角度来说，所以说它并没有一个，就是单独的离于观察者而单独存在的一种的，这个有点像唯识宗的一种的解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但是因为量子力学里面可能并没有系统性的解释说如何成立世俗谛、深义谛这种的二谛的观念，以后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一个瓶颈。就对它做出解释，因为跟就是普世的那种就是感受式的那种的认知和理性分析的结果，这两个是矛盾的现象。所以这个在把它作为一种矛盾的这种的观念的话，就是说世俗圣义地是那种相互冲突的那种的现象，就是你怎么样去圆这个冲突的这个认知，不观察的时候一切如实的所现，你观察的时候没有任何自信，那如何说他没有自信却能够如实的显现，这个有点像观察彩虹一样，只要因缘各种具足的时候呢，彩虹现前，有阳光，有这个什么水汽，有一些什么适合的温度吧，可能如果冬天的时候一般没有彩虹，夏季我们说春夏这些彩虹，或者是打雷吧，就是说打雷冬天也不打雷，就是当然我们所说的热带和这些寒带的冬天的概念不一样，但是说也是需要这个云啊、雷啊、什么这个振幅级的电的这些相撞是吧？跟地上面的这个正极和负极的这个意思吧，这些发生这些碰撞的时候，才有这些电流的相撞啊、闪耀啊、声光电这些出现。所以说这个意思说，事物是以缘起微妙的这个显现，并没有说如果离开水是不是水汽是不是有一个单独的彩虹，也没有离开这种乌云单独的闪电和那个雷声，也没有所以这个跟鼓的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那个分析经里面有吗一样。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就是说纵观的见解里面，事实上说圣义谛和世俗义谛并不是就是完全冲突无法调和的一种矛盾的存在，而是说他们本质是一体的不同面相，一个是显的面相、空的面相，这样子就是空分显分的，可以这样解释。所以那这个怎么样去就是一个人的经验上面去了解实相到底是什么呢？需要这个需要禅修，需要修行，根本上面依赖就像我们连基本的做梦的时候产生的这些幻境和被带入到梦境的各种场面里面，还有产生各种情绪，醒过来的时候突破重重的梦的迷幻呢，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新的，就是破开另外一个领域的这个新的世界一样，在这个轮回的新的世界里面也可以破开一个就是解脱的道，解脱的门，所以需要实修。所以说多了其实没有不一定有太大的用，主要看每个人自己有心带着这个见解然后去实修。那这修行的方式呢，就是显部里面比较注重各种分析、推理分析，这个分析的方式非常多但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一些，所以大家各自可能也学过很多，所以是这样子。在密乘里面比较从心本身的去观察心本身来了解一切现象，或者是你从客体的现象当中去了解体悟一种的法、一种的真理，然后进而就是了解一切现象的本质，由这些从外境上面的分析而逐渐的了解到心也是如此的现象，或者是直接观察心，就是比较有效的和方便的其实是直接观察心的方式。但是这个我们主要留在之后的一些课里面观察心，之前有讲到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子 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就稍稍做一些禅修。做禅修的时候，因为一样，要不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采风的这些现象也好，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觉得对自己，就是要入木三分的一些禅修，就比较专注和真正的静心的时候静心，不要散心。止的时候休止嘛，然后圣观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让心呢，你不需要有很大的压力，说好像给你猜了个谜语，你需要马上去找到那个谜语的答案，不要这样子。只是说有时候不太明白的时候，有这种祈祷啊，上师三宝，有时候就是发菩提心，之后呢又安坐在空心的这些就是见解上面，这种的方式。那如果说大家觉得观察外境的这个方式比较绕，还是很喜欢就是观察心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观察心，就是这样的方式来修。巨大根本上是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达安得慈悲施受，赐予生于已成就。所以尤其如果大家说既然上课要有一个统一的这个观察修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说刚才的例子吧，就是说以前有一些时候佛法里面经常有例子说月亮在倒映在湖面上，然后这个映月和合的现象当中似乎月亮在水里面一样，当然你说天空有月亮这个也是一种映月和合，但是倒映的时候就是观察这个说有特别有悟性的人说观察到这个也能观察到一切法的本质，也是空谷当中的回音，这样也能够观察到一种现象的本质。所以但是有时候确实是需要一种的悟性吧，可能。所以稍稍专注在刚才说的彩虹或者之类的上面，之后再就安住在心本身上面，用之前我们的方式。 然后可能说一个一个要想所有的事物的每一个就是缘起性空的特质，这些可能并不是那么有必要。但如果你觉得心投射在任何事物上面，关照它本身缘起性空，当然很好。但是说事物本质如幻这样的一种的确信，因为对佛的一种的信心产生一种的加持，所以使自己比较增长，有点像类似于有点朝短路一样的。当然，基于自己的认知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说，一切外境本来看的是一个面相，就是它的所谓真实的面相。现在看的时候，以它本质如幻，显现如幻，这种的一种的认知。去关照所现起的任何事物，现象，哪怕是在梦境当中，如果你一旦想起来对镜是如幻的时候，你能够从梦境里面自然而然的，就是你的主导权本来操控是梦的对镜来操控这个心，但是当你认知到的是如幻的时候呢，你逐渐意识到说，其实你在做梦，可以看得出来，觉察得出来，所以。主要是有真实感，越有真实感越迷着迷，越不容易唤醒，所现如幻。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时常观察。 所以说不需要一直思考，在使用上观禅的时候，你确定现象如幻的时候，就是安住在这样的了知认知上面，然后心不偏不倚不散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安住，就这样子。 稍稍回顾一下禅修。所以，就基本上，道理上面可能说，可以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解释，然后，但是常常有时候是确实是一种怎么讲呢？自己因缘上面需要哪些方面的一些铺垫一样，对于了解空性上面，一般来讲就是说，信心是很重要，然后平时修一些是就是集资进账的法，或者是真正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做行集资进账的事，然后就是以那个机制的修行作为前面的铺垫，或者是基本的平台，一样来就是禅修圣观禅，然后有些道理已经明确的情况下，不需要再三的去，怎么讲呢？疑问，不断的产生怀疑的话，也没有，就是这个对那个不对，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做禅修里面也是反反复复的，就是在各种不确定当中就结束了。所以说，如同这个虚空般。就是没有造作，或者是说地狱造作，如同彩虹般现而无实。这样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想很多的事情，你只是需要就是怎么讲呢，在这个上面安住这种的见解上面，可能我们有时候理解是比较泛泛的、表层的，但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气上面，还是只为真实，只为这种有的那一方面的习性很强，或者是说，要不然就要180度颠倒，说有的反对就是就另一面就是没有，那空的意思是就是意思等于没有，这样想的话又是错的，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为了方便引导，有些宗派里面先以这种单空的这样的方式去引导的，但是这个有一定的也是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所以说如果是有无，这就是本身就是两端嘛。所以我们说存在不存在，既存在也不存在，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或者说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就这种的观念说是编辑嘛，那超越这个有什么思维呢？就是无有言辞，理与言辞，那这本身就是对的。你就这样子安住，不需要找到什么，抓住什么实质的东西啊，一定要怎么样去，要牢靠的一种，就是说这个是一，这是二，才抓住一就够了，就不需要这样子。所以大体上面这样反反复复的，长期的训练。这样，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刚课上记里面是，可能给大家念一个短的。 阿弥陀佛的，大师无量光成念，如你所发菩提心，我发无生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胜于声闻如之前，一切广大佛子行，威欲圆满而回向，此生命中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受记原属净德愿究竟。祈祷如来无量光无法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起加持。这段道上之外，一则境界说不跟马吉的生前当前老三级都比一的人，那我们明天见，扎西德了。